每一次坐在话筒前，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你的故事，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
在人生的河流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似水流年》，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又一次在电波当中和你相逢。此时的窗外正下着小雨，路上行人很少。
那我也跟你讲件我最秘密的事。
任谁都想不到，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
似水流年，水水。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相同的时间，相同的频道，听到的是属于似水流年2008青春版的一款版头。对你来说，这款版头是熟悉还是陌生呢？欢迎你在这样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加入到我们今天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你好吗？今天看到这样一个小题目，是一位老师给他的学生出的，说如果有六个苹果的话，怎样能够换来最大的回报。他的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把苹果分了吃掉，有的说把苹果做成罐头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换钱，还有人说可以把苹果吃了，种子种在地里，几年之后会长出更多新的苹果来。六个苹果，怎样才能得到最大的回报？我想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呢？这个故事中，老师所揭晓的答案是自己吃掉一个，其余的五个送给别人，留一个给自己吃，这样你才能够尝到苹果的美味，另外五个拿去和别人一起分享，别人便会记住你的好，以后他们有了苹果同样会送给你。再往后，如果他们有了梨子、香蕉甚至其他的好东西，也会和你一起分享，因为他们已经把你当成了真正的朋友。于是你不但得到了更多的利益，还获得了机会和友情，这是不是最大的回报呢？
每一次坐在话筒前，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
如果在你迷惘的时候
以看到美丽的故事或者听到好听的老歌，总是想在似水流年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会不会有点像刚才故事中六个苹果一样，也希望这样和你一起分享会是对这些故事、这些歌曲、这些音乐的最大的回报。节目的开始依然是和你分享这一周收到的听众方面的来信和邮件。首先的这一封来自这位叫李文宇的听众，他在写过我的邮件中说：亲爱的欧阳婷你好，记得初次与似水流年相遇是在初中的时候，那时我和姐姐都有收音机，某一天的晚上姐姐告诉了我似水流年的频率，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节目。从初中到高中再到现在来到大学，一直喜欢里面美丽的故事和好听的老歌，喜欢那种淡淡的忧伤，喜欢似水流年的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于是我的 QQ 昵称一直就是似水流年。朋友们总是说我很单纯很简单，我想这跟似水流年有很大的关系吧。似水流年真的教给了我很多东西。记得高中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读者，在周六的晚上听似水流年，至今都还记得在周六的晚上躺在宿舍的床上，在黑暗中抱着一台收音机静静地收听似水流年。但那时总是很忙，经常要考试，现在来到大学学习没那么忙了，买了电脑把似水流年的主页添加到收藏夹，想什么时候收听节目都可以。不过还是很怀念那种抱着收音机听节目的感觉。我想我会一直和似水流年走下去，就像节目录音中所说的那样，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李文宇说想认识一些喜欢四十六年这个节目的朋友，他说有什么办法呢？比如说 QQ 群什么的可不可以告诉我号码？其实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就是可以登录到我们节目网站的论坛上面，就是 www.ouyangting.com 上面有一个 BBS、上面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喜欢四十六年的朋友，当然也会有一些 QQ 群的号码。希望有够多的喜欢似水流年的朋友可以加入到这个大家庭当中来。接下来的这封信叫做来自一位飞扬的朋友，他说婷姐好久没有听节目了，也很少时间上你的博客看你，今天全做了，然后一个笑脸。他说昨天下了一天的暴风骤雨，见到路人的伞成降落伞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原来有时候开心就是这么简单，春色这样迷人，让人身心都会陶醉，看到树枝长出的绿叶忍不住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
广西金桑子提醒你，而家嘅时间。
时候，让我们一起去。 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来自田震的一首干杯朋友，在周末的晚上，让我们借着美丽的故事，还有好听的老歌，还有周末晚上那份特有的心情，举起杯来干杯。
起作用，忽然间再不住泪流，干杯啊朋友，干杯朋友，干杯朋友。
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举起酒杯，很多的往事。这个星期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四月记忆，首先想要和你分享的这段文字来自吕秋露薇。吕秋是香港凤凰卫视一位知名度非常高的女记者，她在2001年的时候，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她是全球首位进入阿富汗腹地采访的华人女记者。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时候，她又成为首位进入巴格达采访的华人女记者。她曾经在她的一篇文章当中说，到现在为止，认为一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生存。所以今晚在四月记忆当中，让我们首先来走进吕秋露薇，一起回忆她那段在深圳打工的日子。记得自己刚刚到深圳的日子，那段日子让我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生存。因为母亲的关系，大学毕业之后我到深圳去了，放弃了在外资公司的工作，在母亲的公司帮忙。所谓的公司其实就是那种皮包公司。我和母亲还有她的几个带着发财梦来到深圳的亲戚，也算是她公司的员工，一起在深圳的一栋民房里，每天忙忙碌碌，和形形色色的人碰面。用母亲的话来说，生意就是这样碰出来谈出来的。我的母亲在我4岁的时候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消失了，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又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对于少女时期的我来说，母亲在我的想象里是一个神秘而又亲密的人物。于是当她说希望我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到深圳帮忙的时候， 我毫不犹豫的就去了。我还记得那个夏天，我提着一个箱子来到母亲亲事办公室，也是住宅的地方。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穿得这样不好看。那一天我穿的是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和一条长长的花裙子，母亲总是嫌我长得不漂亮，因为那样在她的眼中我很难找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看上去还非常年轻的母亲对我说，在外人面前不要说我是他的女儿。这年头一个女人要做生意，要在这里混下去，不要让人家知道年纪，不要让人家知道婚姻状况，会更加划算。当时的我真心诚意地想，这个从来没有过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她曾经历过那么多艰难的日子，我应该帮他，于是我答应了。接下来的日子慢慢让我开始明白生活的艰难。在我住的房子的对面，住的是那些来自湖南的打工妹的集体宿舍。每天都会看到他们到了吃饭的时间，很多人都是端着一碗白饭，就着一瓶辣椒酱，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们的生活也不富裕，我发现我的母亲什么生意都做，只要能够赚到钱，哪怕只是一点点。虽然请别人吃饭的时候母亲总是抢着买单，但是在家里面每顿饭总是节省到只有一个青菜一个荤菜。不过我的母亲是那种哪怕口袋里只有2块钱也要在别人面前装得像一个百万富翁那样豪爽的人。直到现在兜兜转转，他还是在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我的母亲经常会突然消失一段时间，于是房东就会找我来要房租。他的这些亲戚每天都要开饭，曾经有一天我的口袋里面只剩下2块钱，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地方，我真想哭。因为我不知道这2块钱用完之后明天如何生活下去。母亲消失的时候，我必须自己赚钱支撑这个家，同时也是支撑我自己。靠着同学的关系，我接到了一单礼品生意。我还记得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一起跑到别人的厂子里和别人谈判，不过别人很快看穿了我的底价到底是多少，这个合同签得有点灰溜溜，不过好歹还有钱赚，心里面已经很满足。还有一次，我母亲不知道从哪里拖来100箱饮料，从东北运到了深圳，而她自己不知去向。我手忙脚乱地找了一个仓库把这些饮料放起来，但是又为仓储费而发愁。面对这一大堆连我也没有听说过名字的饮料，我和我的同学一起推着自行车开始一家店一家店的推销。结果在这样炎热的天气里，有一天下午还下着雨，我们的自行车倒在地上，一箱子的饮料从后座上摔了下来。那个时候一刹那间，我真的感到一种绝望的感觉，觉得自己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知道我的那位同学当时和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软弱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记得我们扶起自行车继续一家又一家推销着我们的饮料。最后我记得终于有一个好心人被我们感动，于是我们又赚了一点钱。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很快我发现原来我和母亲对于生活的价值观生存方式总是有太大的区别。母亲总是拿一些她身边的年轻女孩给我举例子， 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老头，谁谁谁嫁给了一个港商。在我母亲的眼里，钱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要和钱过不去，只有足够的钱才能够生存。但是我不这样看，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很有钱倒也是不错的一个事情，但如果只是为了钱，却并不值得。我和母亲闹翻了，从此我和她断绝了来往，但是对于当时我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上海，于是我要从深圳从头开始。为了生活，开头的我什么工作都做过，酒店服务员、仓库管理员，还有国企每天闲着没事做的老总秘书。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还是工资问题，因为要租房子，要应付每天的开支，因此那个时候选择工作的首要标准是工资是不是高。直到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的生活重新上了轨道。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我没有选择来深圳，没有跟着母亲的话，我会和我的不少同学那样，几个月下来在外资企业已经有了不错的表现。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浪费了半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要感谢我的母亲，感谢在深圳的这段日子。因为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那么多在生活底层挣扎的人们如何生活，我也接触到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他们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循规蹈矩慢慢寻找着机会，有的人用不正当的手法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赚到最多的钱，但是他们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一样。在这段日子里，我也体验到了很多时候为了生存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韧劲儿来面对这个社会中的人和事。我的那位同学，我们在深圳一起待了一个月之后，他回到了自己老家湖南的一个偏远县城。他说过他的理想是要进电视台工作，之后我听说他在县城的电视台主持少儿节目，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络。
CDFM 103.6城市